十诫出埃及记20-1-14的内义概要，属天的奥秘。1754年，8859。本章的内义论述了必须被植入那些属于主的属灵教会之人的良善的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这些真理就是十诫。出埃及记20-1，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8860，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象征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被提供给那些在天上和地上的人。8861，这种象征意义与以下事实是一致的。神所说的话表示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因为凡神说的话都只是真理。这就是为何在约翰福音 1-1 神性真理被称为圣言，并且经上说圣言就是主。当主在这个世界上时，他就是神性真理本身。后来当他得了荣耀时，就变成神性良善。自此以后，神性真理完全来自他。对天使来说，这神性真理就是他们的光。事实上，这光就是那光照我们的内在视觉或理解力的。由于我们的内在视觉看见属灵事物，看不见属世事物，所以它的焦点在真理上，它的属灵焦点在属灵真理上。我们将属灵真理称为性之真理，它的属世焦点在关注公正的世间事物的原则或真理上，以及关注名誉的道德原则或真理上。最后，我们的内在视觉专注于属世真理，属世真理是从我们的肉体感官，主要是视觉对象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可见，真理通过哪种次序来到我们这里，它都来源于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真理神性是一切真理的内在基础，我们在其中发现这内在基础真理的外在形式同样来源于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因为它们被造是为了接受并包含这真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万物都是借着圣言造的，表示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是绝对的本质和唯一的实质，一切真理都来自它。8862，神所说的话是指向那些在天上或地上的人所提供的神之真理或真理神性，因为我们称之为十条诫命和随之而来的戒律的是十条原则，是不仅适合地上的人，也适合天上的人的真理，是从西乃山上宣布和吩咐的。主所说的每句话，也就是每个真理，都不仅适用于人类，还适用于天使，经由天堂到达地上。在天堂，这些真理听上去不像是在地上的那样，因为在天堂，它们处于一种属灵形式，而不是处于一种属世形式。当我们考虑到圣言所提到的一切事物的内义和字义时，属灵形式和属世形式相比是什么样，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后者是和地上的人，前者是和天上的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圣言实际上从一个神性源头经由天堂传下来，直到抵达地上。当真理到达地上时，它适合人类，人类注重尘世和物质；在天上，它适合天使，而天使注重属灵和属天之物。圣言因具有这种性质，故本身是神圣的，因为它包含天堂和神性之物。十诫的原则就是对此的明证。谁都能知道这些诫命， 就像他们在全世界都是众所周知的一样，即要尊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通奸，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以色列民族也能知道这些诫命，他们仅凭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有哪个民族不知道他们呢？然而为确保诫命的传播，耶和华亲自降临，在火焰直达天心的火中宣布他们。显而易见，这些诫命在其核心处所涉及的比出现在表面上多得多，即涉及诸如与天堂有关并充满天堂的那种真理。圣言中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这种性质，因为它们来自一个神性源头。这解释了为何圣言是神圣的，并且在一点一画上都是受启示的。在下面的章节，你会看到十诫在灵异上是什么样，也就是说他们在天堂是什么样。出埃及记20-2-6，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8863，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造雕像，或做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他们下拜，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妒忌的神。我必追讨自父及子的罪孽，恨我的直到第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怜悯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8864，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象征在关乎良善和真理的每一件事上都普遍掌权的主的神性人生。这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来，在圣言中耶和华只表示主，万军之耶和华、主耶和华和耶和华神也是如此。主凭他的神性良善，也就是神性存在而被称为耶和华，凭他的神性真理，也就是神性显现而被称为神。耶和华神表示主的神性人生，是因为在圣言中主的这一方面被称为耶和华和神。耶和华表示神性良善，他在人生方面甚至也是神性良善。神表示神性真理，神性真理从他发出。耶和华神表示主的神性人生，是因为在天堂他们无法描绘甚至无法感觉在主里面的神性本身，因而无法信他或爱他，他们只能描绘并感觉神性人生。实际上神是神性的概念无法传给天上的天使，更无法传给世人，除非通过神性人生的概念。这一点由于主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话，而在我们教会是众所周知的。在福音书中主说，他是门，他是中保，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认识父，没有人看见过父，甚至瞥见过他。显然正是主在此被称为耶和华神，正是主自己救赎人类，把人类从地狱中救出来，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如接下来的话所象征的，即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证明从西乃山上说话的耶和华就是作为神性人生的主。这是主从西乃山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因为他必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和一切观念中普遍掌权。凡首先说的话在接下来的话中都必须牢记在心，并被视为包含在他们里面的普遍原则。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看到何为普遍掌权，主所说的话也不例外。凡他首先说的话，必掌管接下来的话，并包含他们。不仅先说的话如此，之后的一切话也是如此。在出埃及记20章，接下来的话就是十诫，也就是内在真理，然后是律例，也就是外在真理。主作为神性人身，必在内在和外在真理里面掌权，因为它是他们的源头和本质。诚然，纯正真理完全来自他，他就是凡来自他之物。主作为神性人身，必在性的每个方面掌权，这在我们教会也是广为人知的。我们被教导，没有主就没有救赎，一切性之真理和良善皆来自主。他因是性的源头，故就是性。他若是性，也就是包含在来自圣言的性之教义中的一切真理。这也是为何主被称为圣言。如前所述，首先到来的观念必掌管接着到来的观念，因而掌管整个系列。这一事实被主所说的每一和一切话，尤其从我们称之为主导文的祷告中证实。在主导文中，每个观念都按一个顺序接踵而来，就像从顶部到基座逐渐变宽的柱子。在顺序中的最初真理在这个柱子的中心，首要真理在最里面。按顺序随之到来的每个观念逐渐添加在它上面，柱子以这种方式增长。这最内在的真理在围绕它的真理的一切里面普遍掌权，因为它本质上支撑着它们全部。